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一切安好。一切安好吗？
好。
好。上礼拜的主题还有人记得？宝血与约柜，声音很小，就是宝血与约柜。这礼拜的主题就是救赎我。那么宝血与约柜，那个礼拜完了，有些弟兄姐妹在问我，私下在问，不止一个声音，所以我从宝血与约柜开始说。谈到宝血在新约里，谈到约柜在旧约里，但是都是约，都是约。那么约柜里面放了什么呢？约柜里面放了隐藏的玛纳、亚伦发芽的杖，还有法版两块。在哪里呢？在施恩宝座约柜里面。约柜的上面有基路伯，那么我们统称那个叫施恩宝座。那么在哪里呢？在至圣所。所以神在告诉摩西的时候说，亚伦做大祭司，他要每年为这些人来赎罪，因为人不圣洁，所以他要先赎他自己的罪，然后来为众人赎罪。那么赎罪他就必须要来亲近神，亲近耶和华，因为人看不到神，所以神就告诉他设立一个帐篷，里面有献祭的，从外院进来就是献燔祭的坛，燔祭就是火祭，就是要把所有献的生物在那上面全然的烧掉，然后再进来有个铜盆，就是洗干净，然后进入圣所。上次讲圣所进去的时候有什么？圣所进去的时候有饼桌，有烛台，前面有一个祷告的馨香祭台，就是放上香，然后那个馨香代表祷告，可以达到施恩宝座上面。但是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布幕，有圣幕，那个圣幕的里面叫做至圣所。至圣所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一年进去一次。进去之前他要自己要洁身，要赎罪。所以每次都讲到说，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脚上有一根绳子绑到，那身上有铃铛，当他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众人求上帝赦免的时候，他在施恩宝座上要为众人代求，所以他叫大祭司。那么在那个施恩宝座前面为什么放约柜，下面叫约柜叫施恩宝座？因为人知道那是个固定的，是一个约，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约，让人能看见。但是这个在旧约里面讲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大祭司若是有隐藏的罪，有不能告诉别人的罪，却在神的面前没有诚实的求上帝洁净他，那么他在那个里面呢，他就会被击杀。如果没有按照诸般的义在里面进行那样敬拜的仪式呢，他会被击杀。这个叫约柜。约柜为什么放了这三样东西？第一样叫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没有食物吃，神就给了他们天粮，叫做玛纳。然后那四十年当中都吃那个，从过红海以后到过约旦河之前，这个食物当他们进入约旦河了就停下来。所以它隐含的意思就是一个上帝所供应的粮食，不要愁吃，不要愁穿，上帝供应，一路供应到进入迦南美地，进入那个所谓的应许之地。这叫玛纳，隐藏的，因为隔了一天就会坏掉，取的是和我们自己的份，多取的会烂掉，不会少取，一定够用。所以神的供应在这个隐藏的玛纳里面。那么第二个法版，为什么两块呢？个人在研究跟领受的当中，两块法版是圣经旧约明明的讲述，就是十诫刻在两块法版上面，第一次是神的手写上去的。那么这个十诫应该有一块就是对神的， 就是后面讲的，我们新约讲的尽心尽意尽爱神。他一开始说只有我是神，唯一的神，不要拜假神，不要拜偶像，叭叭叭讲很多，总共四条还是五条。另外一块是对人的，就是我们后面讲的要爱人如己，孝顺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应该是这样两块。那么第一次领受下来，亚伦就带了人在拜偶像，也就摔坏了。然后第二次再有一个法版，这是法版，这叫做神跟人之间的约定规定，要爱神，要爱人，要遵守人的基本条例，说伦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是基本，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大法。第三块比较有意思，叫做亚伦发芽的杖。亚伦知道是大祭司，是神给他的职分，叫摩西告诉他做大祭司。摩西跟他是哪里人？是利未人。利未人是专门负责敬拜神的，他们是没有在支派里面没有份的，但是神给了他的份，就是神的那一份包含利未人的在里面。那么他们专门在圣殿服事，或者在迁移帐篷的时候，他们做这些工作，圣殿的一些圣器全部由他们来做，搭帐篷、拆帐篷跟建圣台。所以为什么用亚伦的帐？因为利未支派里面有人不服气摩西亚伦，不服气他，然后说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发号施令，难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也是圣洁的吗？我们不也是得神恩典的吗？所以就直问摩西跟亚伦，摩西亚伦就匍匐在地，然后就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看神用谁，神有神的心意。所以当初的这个大丹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三个人就带头带了250个这个长者来抗议这个摩西跟亚伦。所以摩西亚伦就跟神求，就说那第二天大家都拿香来好了，你们都要做祭司嘛，都拿了香坛来在神的面前来求，看神给谁就是谁的。所以这个大丹他们这一个支派呢，这些人呢，在第二天神告诉摩西亚伦说，你们撤走，就留他们在那里，我要活活的把地打开，把他们活活的吞到阴间去。这些人包含250个人，地裂开全部下去。这是之后呢，神说我要拣选一个大祭司在你们的面前，12支派通通来，立位的支派的那支帐刻上亚伦的名字，然后放在那个帐里面。第二天早上哪一个帐发芽，我就用哪个支派。玄妙的是亚伦的帐刻的亚伦放在立位支派的份里面，第二天亚伦的帐开了杏花，它是杏枝，开了杏花结了杏果，所以这根帐就代表他大祭司身份，就放在那个约柜里面。这是圣经说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大祭司在神面前他是个桥梁，他是要开花，他是要结果，他是要传达神命令的，他是要为人在他的面前来，在神的宝座面前来祈祷的。这个叫约柜，这是看得见的。那么上礼拜的讲道当中引证了很多，证明这个约柜是实际存在的，用了很多历史啊、考古啊，这来无非就是说实际存在的。其实这是很多有学问的人在做这一方面的学问的时候所考察出来的一些属神的奥秘。那么到新约里面为什么约柜不见了呢？所以才有考古学家，才有，因为他们要生活。记得有个幽默大师说开药为什么你要拿那么多药又不吃，他说药剂师要生活，要活下去。那因为他们去考察出来这个，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证明约柜是存在。那么约柜跟宝血怎么连接呢？那么说上次讲到讲二宝血滴下去，这两个是有关联。这关联在哪里呢？关联都在约，一个叫旧约，一个叫新约。这个约在旧约的时候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签的约，是个永约。有人说在旧约里面的神非常残忍，我所领受到的是棒下出孝子，打也打不出好东西来。 所以以色列人很懊悔，就是说到新约的时候为什么有外邦人可以进来，神说我还留了一些余民，就是以色列剩下的人，我还是我的子民，但是神爱世人，所以要拣选的世人。所以在约柜在那后来消失了以后呢，在这个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的时候呢，神又与人签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约没有变，签约人甲方也没有变，是乙方也没有变，但是乙方善变，人善变，做不到，那个约等于废约，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保险在保险上留下来，所以留下来的那一刻，圣殿的布幕裂开，至圣所跟圣所开了，通了，人人都可以进去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就再也没有约柜的存在，不需要存在了，因为以前是将宝座摆在人的面前，让人到他的宝座前面来，现在是宝座放在人的心里面，进入人的心里，你相信那个救赎，相信那个救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神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神就帮助我们来成为合他心意的人。但是首要条件要他悦纳，要他喜悦。所以我今天用这个从这个保险到约柜讲的意思，就是说新约是隐藏在旧约里面，就隐藏在约柜里面的。约柜就是诗人宝座的，那个所代表的就是要守律例，要有生命，生命是要依靠，有仰望，神是不断的供应，神是源头。那个杖呢，就是承受这样的职分，我们就要开花，我们就要结果，我们就要领受生命的成长。在这个布幕裂开以后，所以神签那个新约，所谓新约是什么？耶稣基督来，是救赎主来，神是创造主，救赎主。我们一般人说我们有压力，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能救我，这个救赎是因为这个救我是因为我们有压力，有压力怎么办？那个有个心理学家他就研究，他说人有那个交感神经，当那个交感神经呢对环境或者对这个实际状况或者是他警觉到一些威胁的时候，他的血压会上升，他的肌肉会紧张，他的力量会增加，这就叫压力，这叫压力。但是压力不是结果，而压力是结果，不是原因，是结果不是原因，不是原因。那原因是怎么来的呢？就刚讲，当他察觉到或者是体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是觉得有压力的时候，这压力全身就不对了，就是整个感觉不一样，压力跟压迫又不一样。压迫是在那种压迫的环境当中人会变得刚强，因为不会变得软弱，就要抗压。但是压力是让人承受不了的，压力是从内心出来，因为生理跟神经的变化，所以那无形的压力。在这个当中来讲，为什么要叫救赎主？大卫每一次他做了很多诗篇，他也经过很多的事情，他也被他的儿子追杀，也被他服侍的王追杀，他的生命中间充满了奇妙。当他每一次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仰望神，依靠神，求告神。所以诗篇31篇他第一句话他是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公义搭救我。那么旧约就是彰显在新约里面。怎么叫彰显在新约？当耶稣基督救主来的时候，整个约都彰显出来了，变成活生生的道成肉身，看见耶稣是个人。耶稣有没有压力？耶稣有压力。耶稣最大的压力在哪里呢？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叫什么？ OK， 他在那里面的祷告压力很大，他承受不了，他说我几乎没有办法承受，汗如血滴般的滴下来。他在祷告，祷告谁？在跟他的父神，他要寻求神，耶稣寻求神，说什么？若是能离开就离开， 但是他知道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压力大不大？大到血跟那个汗跟血一样的滴下来。他求，可是最后讲什么？愿你的旨意成全。什么叫愿你的？他知道他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但难不难过？非常难过，因为压力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前一天晚上祷告就是求这件事情，愿你的旨意成全。之后才有那个有名的一句话叫收刀入鞘，彼得你不要再努力了，你有血气之勇，你拿出刀来把人耳朵削掉了，不要做了，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我们就照着这条路去走。耶稣有没有行神迹？有啊，把那个人耳朵拿回又放回去了，对不对？那有没有神迹？众人看见他的确有神迹啊，他可以有这样的神迹，他不能救自己吗？因为他就是为这个来，什么？为什么来的？为救赎。光救不够，还要赎，这很重要啊！救我，我们常常喊说救我，救我，没有的，赎我，赎我。为什么？救我只是把你这个眼前的难关带过，之后我们大概没什么关系。我只要过了这一关，我又是活龙一条。人就是这样，困难的时候你只要扶我一把，我过去了，我就是活命一活人一个。我生龙活虎，将来有一天我必然报答你。十个大麻风只回来一个，这就是人呢、啊。救了就是救了，你也不要巴望他回报你。救了就是救了，救人就是恩典，救赎。所以神看人，他用了一个救主来，用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流宝血上十字架，这是非常玄妙的。为什么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要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若是没有复活，一切都是枉然。若是救主没有活，为我们牺牲了生命，他死了，那还有用吗？没有用了。救永远的救，他要永远的活，他才是我们永远的靠山。我们常常讲，你靠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要有一天倒下来。什么意思？你爸爸厉害，你爸总有一天要倒下来。倒下来的时候，你还是不是那么厉害？传道书讲得很清楚，人愁烦，你愁烦什么？他愁烦我这么努力，我赚了那么多的东西，我赚了这片江山，我将来要交给那些不能合我心意的，即使我的孩子，他也不见得按我的心意做，我也管不了。我觉得一切都是虚空的，因为你活的时候你可以规定，你两腿一伸，你死了，你告别了，离开了就是离开了，就是永别了，没有你了，那所有的一切是什么？就是后面的人。所以所罗门会讲虚空的虚空，一切的根源在哪？一切根源在神，在主，在主耶稣基督，在救主，在救赎主。第一节再给我一个投靠神，是因为神可靠，神是源头，神是不变的，神是永在的，使我永不羞愧。什么叫永不羞愧？永远的靠山嘛，永远的靠山嘛，你不能回头，靠山没有了。人常常说哇，在外面神奇的不得了，回头一看后面没有人了。没有人是什么？没有依靠了。没有依靠会不会害怕？自己也转头跑，就是你跑的时候是最后一个，你跟你的人跑都在你前面。投靠他是因为他可靠，他信实，他是永存永在的，他是源头，是可以靠的。有个老牧师，他在软弱的时候，他生病病得很惨的时候，他祷告，大家看他病得那么辛苦，他祷告，他说我软弱，我软弱到极点，我病到这种地步，是吧？我只知道我是站在一块磐石上面，那是不永不动摇的磐石。这很重要，我们的依靠是永不动摇的，他永远都在。你的信靠，你的投靠，他是让你相信的，他让你可以靠的，永不会羞愧，你不会回头找不到。你喊天救你，天在哪里？喊妈救你，妈已经不在了。对，你喊老公救，老公也不在旁边了，你怎么办？有那种像阿拉丁神灯那样一叫一摸，那也只有三次啊，对不对？那也只有三次啊。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公义是什么？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才有耶稣基督来，否则那个旧约守不住嘛。那么残忍都用了，用那些巴比伦，用那些亚述，用那些人来惩罚他的子民，都还没有教会。为什么神后来要惩罚那些人？神说我只给我的子民惩罚一次， 这些人却给我的子民惩罚两次，他们的惩罚是肮脏的，是邪恶的。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上，你不但没有好好的待他，好好的教他，你虐待他，你要灭他。所以神处罚巴比伦，处罚亚述，波斯还算是对他好一点。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讲说，人的惩罚往往超过神的公义。人看别人，哦，可以把他的坏数算到祖宗八代都算出来，但是看自己呢，我们中国人讲严以待人啊，严以待己，宽以待人。我们刚好相反，我们常常宽以待己，严以待人。检查别人的毛病的时候，一清二楚，一眼就看出来了，通通讲的一清二楚，连隐藏在里面的你都可以说出来。而至于看自己呢，上帝怜悯，上帝原谅，上帝包容，别人可以受得了，反正他也没有因为这样，他没有活不下去。良心在哪里？你的良心，我的良心，只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圣灵是不可以消灭的，圣灵是不可以污蔑的。在新约里面，亚纳尼亚跟撒菲拉夫妻二人爱主，要奉献，把田产卖了，卖了以后一看钱那么多，不太舍得，就留了几份。然后彼得就问他说，你是诚实在神的面前吗？他说我诚实啊。那你卖的都奉献了吗？他就不讲话，他说你还没有卖的时候主权在你，你讲了你要奉献了，你怎么会留下来？当场倒下去死掉。那太太又来，太太又紧接着跟来，他说刚刚抬你先生出去的人现在回来了，在门口，你该献的都献了吗？他还是不讲，他也倒下去。这讲意思的意思在哪里？意思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不要骗他。人对神要诚实，对神是没有东西可以隐藏的。所以他说凭你的公义大救，因为神救人是彻底的救，他救赎，讲赎。赎是什么意思？赎是把我们欠人家的全部归还，还有什么？把我们该得到的全部拿回来，这叫完全的救赎。今天我帮你忙，把欠人家的都还掉了，你常常会跟我讲，哎，那还有我好东西 压在他那里，我拿不回来，算了吧，人家已经放你一马。不，上帝救我们是把我们该得的全部拿回来，这个彻不彻底？非常彻底。那我们又常常想，我失去的我能回得来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既然能收取，他就能赏赐。所以讲叫救赎主，救赎主的意思是说把我们欠人家的还得一清二楚，你所欠的点点滴滴一分一毛全部还清楚。赎回来的是什么？你失去的，因为你是浪子。为什么每次讲一讲浪子，浪子真是讲不完。你回到家中，那个爸爸把所有的东西给他，有数算他吗？没有数算他，没有数算，你怎么搞的？你把钱花光，那么短时间就花完，谁数算他？兄弟数算他，对不对？爸爸没有啊。为父的心，为母的心，是我们的神，给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是让我们第五节，让我们知道神的救赎，神的源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救赎了我的意思是说把我所有的还掉，把我所有该得的恩典都还给我。约伯是最好的例子，诚实的神，他知道哪些是你该得的，他知道你欠人家有多少，通通还干净。这叫救赎。救赎是凭什么？凭保险，凭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流出保险。那个保险是谁的血？我们才能做他的儿子，他自己的血嘛。所以上礼拜不是讲吗？有记忆，有什么染色体，要证明的是什么？染色体就是圣灵怀孕，是从神而来。要讲的就是这一点，不是从人的生产程序过来的，程序是没有错，但是创造的过程是不一样。主要重点在讲这个，主要重点在这，是从受圣灵 而我将我的圣灵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好多人讲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后来的人殉道的人都跟耶稣讲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要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是中保，旧约没有中保，旧约就是神跟人对，所以处罚叫残忍。那现在有了中保呢，残不残忍呢？充满了爱嘛。有人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还残忍吗？不残忍了，对不对？你欠的我都把你概括承受，你该得的我通通还给你。我没有因为你在外面浪子荡了那么久，晃荡那么久，迷失那么久，你回到家中我一切都还给你，你救赎了我，这是把一切还给你。首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悔改。悔改，耶稣传福音悔改，彼得悔改，约翰悔改。为什么都要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悔改最大的罪是什么？不认识神吗？不知道你的救主是谁吗？不知道你的创造者是谁？不知道那个源头是谁吗？总是旁敲侧击。七月平安月，我每天经过那个在拜拜，我刚才碰到一个前主委，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主祭？他说我不是主祭。求什么？我看那个和尚在念的都是平安，都是平安。主要求波比保平安，是不是这样？拜什么？啊？拜什么？拜鬼。要讲清楚嘛，当然是拜鬼嘛。为什么要拜鬼？为什么要拜鬼？啊？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请问你对他那么好，他会不找你吗？有吃有穿有喝，要什么有什么，他不找你才怪。你不惹他就不错了。这是很奇妙的动作。讲到奇妙的动作，就是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知道有神，所以有神以后出来很多无神论。无神论有没有神？无神论有神，他自己就是神，因为别人都不是神，只有他，他只有他自己可信，他叫无神论。无神论有没有神？有神。怀疑论有没有神？有神。他不承认，他怀疑，他什么都怀疑。无神论是骄傲。多神论有没有神？有神呢。无神论有没有神？有神呢。都有神呢。所以人有求神欲，不然会，我们讲那次讲笑话，成天的时候每个小孩子在一起就说我爸爸多有讲过吗？我爸爸多厉害，他说我爸爸才厉害，我爸爸是律师，他有什么厉害？我爸爸是法官，他说我爸爸才厉害的，我爸爸是司令。那另外一个来小朋友说，哦，我爸爸最厉害。他们大家都看到你爸爸为什么厉害？他说每个人看到我爸 ，Oh my God， 都叫他神，都叫他神。这意思是什么？人都要求一个神，人看到神都知道神大，但是那个神要自己造出来。所以十诫只有独一的真神，不要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假神。什么叫假神？是虚假，不是说他什么样的虚假，在灵里面他是虚假，当不了家的。他不是万神之神，他不是万神之主。重要在这里。每次讲到庙里面去看，还有当时的嘛，还有108个神像的，你香你要拿几支啊？我们有实习过，我们有去庙里面拜过，去看他们怎么拜。拿香是有学问的，对不对？拿单数香、拿双数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啊？单数香是拜什么的？有人很久拿香很久啊。单数是拜什么？单数好像是拜过去的阴的。还是拜神，我不知道，有差别，有差别，阴的、阳的，这个显的、密的都有，很有学问。你拜拜不是随便拜的，那个抢头香的时候手都要烫到的。这个求平安、求保庇，更是求错对象啊！七月要求鬼，不要来找我，也要拜，也要拜。所以他们在拜的时候就看，也折很多纸，唯一看见的是什么？敬虔。害怕，很害怕，不拜不行，一定要拜，敬敬。所以圣经讲，不要觉得法利赛人不好，他们所教的都是对的， 只是他不做而已，他自己一根手指头都不动。所以不止一次在问讲，当传道人好不好？传道人好，可以一天到晚说，但是传道人你不要做错一件事情。人对人呢、啊，讲的话不太记得，做的事都记得很清楚。这个人做过什么事，一讲就知道。我讲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可能不记得；他说了什么话不记得，可是那个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记得。我记得有一位这个现在被神呼召的做传道人，曾经也是呼风唤雨，这个政府的很多土地都在他的规划当中，现在变成一个新的新兴都市。当然这个中间他非常有办法，因为他是学这个的。后来出了事，他就进去了，他的组织在外面，他的组织在外面。所以进去以后他悟透了一切，他信神，他出来以后呢，他去读神学院，他要信神，他相信有神。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意思就是尘归尘，土归土，灵魂要回到赐给我们的神那里去。为什么？他是永生的神，这个灵魂要归到原位去，肉体尘归尘，土归土，但是习了世上的劳苦，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但是我们的灵为什么要那么平安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哪里去，这是很重要的。救赎主，救赎主的意思就是救到底，他的源头绝不熄灭。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是彻底的救，是彻底的救。所以基督徒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叫得救，刚刚讲悔改，先要悔改。悔改是什么？认罪。认什么罪？不认识神的罪，其他什么隐藏的罪那些都不要算了，那个凡俗不及被宰，罪很多，但是你不认识神，这是最大的罪。悔改之前必须要认罪，要知罪，要认罪，要悔改，要被赦免。赦免只有宝血能赦免。宝血怎么赦免？因为你相信，你承认神救我们，神给我们基督。第十二节，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如同死人是没有用的，就是没有灵魂的人，行尸走肉，活得痛苦，压力非常大，每天不知道如何活下去，每天眼睛张开就是生活的压力很大，情感的压力很大，金钱的压力很大，凡事都有压力，日子不知道怎么过，关关难过关关过，也活了 一把年纪了，我问你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实在不清楚。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抬头一看已经要退休了，如同死人一样，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快乐，没有什么可以让你高举荣耀，没有人纪念，真的没有人纪念。常常笑下台的身段要美，不要下台的阴魂不散。在台上你就尽量表演，你就尽量秀。圣经讲一台戏嘛，演给上帝看，演给天使看，演给人看，也演给你自己看。人生就是一台戏啊，当你下台的时候身段要美。丘吉尔讲什么？酒店打烊了，打烊了，没你的份了，就走吧，不要在外面指指点点，还要讲。人要潇洒，回到哪里去？回到天家去嘛。到哪里去？去跟上帝算账去了，算账去了。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旧约讲，有些假先知他专门传平安的消息，他不传那个神要审判，神要毁灭，他不传这个，他通通报假象，都报平安。耶利米的可怜的先知眼泪都流干了，上帝就要他去讲，都讲实话，然后没救了要去投降，然后他们说你这种时候讲这种话不能振奋人心，把他关了，关在哪里？关到水牢，水牢没有水，只有那个泥烙，只有那个沼泽埋在那个 泥巴里面。这样的一个先知，神要他说你要告诉他们啊，有危险，因为神要毁灭的时候就是刀灾饥荒瘟疫，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还要交给狗类来撕裂，交给走兽飞鸟。什么意思？人比神创造的万物更不值钱，那是万物之灵，神重用的人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是不堪用的。什么叫破碎的器皿？不能用的。不要跟我讲这个是 古董，破掉不值钱，裂缝不值钱。 无用的器皿，不能用，怎么样修复，怎么样成为可用的器皿。圣经讲，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石，怎么样成为垫脚石，怎么样成为绊脚石，我们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垫脚石，怎么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带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好像在盲人的面前你放了一块石头在那里。传道说话都要本着神的话语来讲，要按照正义解经，按照圣灵所感动你要说的话去说，很重要。因为不经意的话让人家绊跌，神的爱就在这个上面，他救赎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完全的，完全的干净的，圣洁的，洗干净了，赦免我们的罪了，那个叫救。赎是把我们该得，你这一生的辛劳，你荒唐失去的，很奇妙。神还你的时候真是很奇妙，约伯都能还他，我们能不能得到？当然能得到，你存了感恩的心。24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约书亚跟摩西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说，我给摩西的我都给你，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我绝不撇弃你，我与你同在同行。只要刚强壮胆，其他的不用谈。容不容易？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除了信以外，你没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你，不要怕，你有神同在，你会不会怕？牧师，那我马上在讲，我明天就缺头寸怎么办？我明天小孩子要交学费怎么办？哇，牧师也很软弱，口袋掏掏，阿伯情的那种。相不相信有神迹？相不相信神的帮助就像玛纳一样？刚刚讲约柜里面的，相不相信神的话是守约的，像石板上的命令一样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相不相信亚伦的杖会发芽？笑话，发芽也就算了，开花也就算了，还结果，这叫生命，生命的延续。因为神是永生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启示录讲阿尔法欧米伽，从头到尾他没变过，他是永恒的，他是永远的，包含他跟亚伯拉罕的约，他都是守约的。他说，若是我对你施约，我的一切神性我按照我自己发誓，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我这些神性我都不要了，就不再做神了。有这样子的事吗？神守约的，神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救赎我这个里面，是我们一个完全的相信，相信我们信的是救赎，救赎主，救赎主仍然活着，他只要活着我们就有希望，他只要活着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的盼望必然蒙他拯救。只要我们回转向他，我们知道我们 领受我们已经接受了保险，成为约柜在我们的心中，圣殿在我们的心中，神也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保罗一直讲，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圣灵，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生命。什么叫基督里？就信入基督，你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大卫就是如此的相信，诗篇23篇、诗篇51篇，通通是这样，通通是这样。常常有人批判大卫的时候说，这样的人神也爱他，因为他爱神，因为他知道神是他唯一的依靠，他知道凡事第一个就是求靠神，连打仗不打仗，连走投无路，他都是犯错，他也是跟神讲。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很简单啊，你只要跟上帝说就可以了，可不可以做到？不是那么容易，要警醒。我们常常有老我，有自我，有自以为，这个常常是我们骄傲怀疑就要我们进去，从亚当夏娃开始。骄傲怀疑，骄傲不容易察觉出来，怀疑是正常，对任何人没有信心，对任何事没有信心，环境让我们害怕，压力让我们紧张，压力让我们肌肉紧张，让我们血压升高，压力让我们软弱。约书亚，上帝跟他说，不要怕，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我告诉你，我不会抛弃你，不会让你单独行，我永远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祈祷吧。 慈爱天父，向你向感恩，我们感谢你爱我们，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救赎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回到你的宝座前，我们也知道你将宝座放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为你保守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天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灵交给你，让你来赏赐我们，让我们过的是永恒的平安，永远的生命。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